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题目叫做以耶和华为乐。刚才我经文第四节我们已经读到那一段。我想在开始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你快乐吗？你很快乐哇！很多弟兄姐妹已经点头说我们很快乐，感谢主。你觉得你的生活很满足吗？到底什么是令你生活满足、令你生活快乐的东西呢？我想给大家，这是我自己小秘密。什么东西令我非常快乐呢？我很喜欢买便宜货。通常呢，我会上网，可能去 Amazon， 可能去 Lazada， 看有什么东西在打折，然后看到打折东西，我就心动了，就很想去买。所以结果呢，就家里一大堆没有用的东西，因为买了后来发现其实根本没有用的。然后我也很爱听音乐，我的本行就是音乐。我记得我以前很喜欢收集古典音乐的 CD， 我在美国的家里面呢还有一整书橱里面所有的 CD， 可是现在都没有的听了，因为现在很多机器很多人家里面都没有 CD 那个机器了。我当我听古典音乐的时候呢，我会特别去感受那个音乐里面的那个感情，或者说会欣赏这些音乐家他演奏的那一种的技巧。我自己还很多年前呢，曾一个人飞到德国去做什么呢？去听我一个最爱的乐队现场的表演。所以你讲这个是我的比较疯狂的一面。我想我也很喜爱听一些的流行乐，不过我想跟很多人不太一样，是我不会追星，我不会追那些最新的流行乐手。我通常我会追那些呢很会写曲、很会写词的人。所以我想，在我们当中稍微有年纪的，可能会跟我一样，会特别仰慕李宗盛这个人，因为我觉得他写词写曲真的是很棒。所以这些呢都是令我感觉到很快乐的。所以今天当我读到这段经文以耶和华为乐的时候呢，我就会问自己，到底我有没有以耶和华为乐？这句话以耶和华为乐，这个乐这个字呢是一个动词，英文是 delight， 所以意思是说耶和华是这个人生命的喜乐的源头、喜乐的原因。我问自己，到底耶和华上帝是不是我生命当中喜乐的源头、喜乐的原因呢？我会不会因为我跟上帝的这个关系，我读经、我祷告，我就心里面觉得很满足？还是我会觉得我只是在做一样的事情而已？弟兄姐妹，今天我想问大家的问题是：什么东西带给你心里面的喜悦呢？带给你最大的喜乐，是不是你的工作？是不是你的投资？还是你的家庭、你的孩子、你的配偶？还是你的房子、你的车子，甚至是你的嗜好？希望今天我们能够从诗篇三十七篇来学习怎么样以耶和华为乐。我们先来看一下诗篇三十七篇的结构，它的内容上面有一些特别的地方。诗篇三十七篇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诗歌，它是一首叫做智慧诗或者叫训诲诗。我们发现这首诗篇的内容呢，它的风格、它的语气呢比较接近箴言书，对不对？它不像我们常常读的一些诗篇，向上帝发出祷告或者发出这种的哀歌，它是向人发出智慧的言语。所以这个是诗篇三十七篇的一个特色。诗篇三十七篇的结构呢也比较特别，它是一首字母诗。什么是字母诗呢？字母诗就是一种希伯来诗歌的写法，他们就会按着那个希伯来的字母 A， 然后希伯来的 ABC， 每一句呢的第一个字就用其中一个字母，所以照牌把整首诗歌写完。所以这首诗歌呢它两节一个单位，比如说它的第二节呢的第一个字的第一个第二节的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呢是 Aleph， 就是等于我们的 A， 第三、第四节，第一个字母是 bet， 是我们的 b。第五、第六节第一个字的字母呢是 gamel， 就是等于我们的 c。所以这是诗篇三十七篇的一个特色。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我想问三个的问题。第一个呢，从诗篇当中我们看到什么事会夺去我们的喜悦，什么事会夺去我们的喜悦。第二个是呢，希望我们能够问怎么样以耶和华为我们的喜悦，以耶和华为我们的喜乐。第三，我们要问说为什么我们要以耶和华为我们的喜乐。三个问题，希望我们透过诗篇三十七篇一到十一节，我们能够回答这三个的问题。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再一次有机会，有平安，能够聚在这里来敬拜你。所以说我们恳求你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求你自己的话语来被打开的时候，就能够发出亮光，让我们看见我们心里面多么需要以你为我们的喜乐。因为世界上一切其他的喜乐都是短暂，都是为过去的，可是在你里面的喜乐却是永远的。我们恳求圣灵继续的引导，就讲的听的，好像我们在你面前都能够有丰富的得着。我们将求恩祷告奉告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第一个问题，什么事会夺去我们的喜悦？什么事会夺去我们的喜悦？我想有很多事情会使到我们不开心，使到我们不喜乐。诗篇三十七篇呢，有告诉我们两样的事情。第一节我们再看一次。第一节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心怀不平呢，就是一种很正常的一种的表现。当我们看到一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心里面都会有一些的反应。我们都有一种心里面都有一种对错的标准。我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过有两个视频，一个是在2011年的，有一个小女孩叫月月，在路上走的时候被两辆车子碾过，结果她躺在路上，18个人经过，没有一个人停下来看她。然后另一个视频呢是2021年的，有一辆宝马车，一辆 BMW 开得很快，冲过斑马线，结果把过斑马线的那些人全部撞飞了，撞死了好几个人。他看到人，可是那个 BMW 一点都没有减速，继续的往前冲。所以当我看到这种视频的时候，我想你也一定是一样，你心里面会非常的气愤，你觉得怎么有这样的人，怎么人可以这么的坏，而且撞到人呢居然也不停下来，我们恨不得警察马上把他们抓起来关在监牢里面，对不对？刚才我们读的约瑟的故事，其实是约瑟人生最后风光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约瑟之前的故事，他也是经历很多的不公平，很多的不公义。他很小的时候就被弟兄卖为奴隶，然后被卖到埃及去。在埃及的时候呢，他就在一个政府官员波提法的家里工作，做得好好的，结果又被波提法的妻子诬告，然后被下到监牢里面去。然后在监牢里面也做得好好的，结果呢他跟一个酒政解梦，然后那个解梦之后呢，酒政就被放出去了，可是酒政又把约瑟忘记了，所以约瑟继续留在监牢里面。所以他是应该有这种心怀不平的感觉，因为他受到很多的委屈。所以弟兄姐妹，心怀不平呢，是一个我们正常人会有的一种的感觉。当我们看到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我们会心怀不平。心怀不平这个字呢，在第一节第七节第八节都出现过，英文是把它翻成 fret 或者 upset， 在中文的翻译呢，很多时候会把它翻成生气或者发怒或者发火。当我们看到恶人行不义的时候，却没有受到应该受的惩罚，我们就会发火，我们会心怀不平。可是诗人警告我们，他说你们不要心怀不平。到底他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诗人是说我们不要长久停留在这种心怀不平的状态当中。 因为心怀不平呢，会变成一种的埋怨，埋怨呢会夺去我们心中的喜悦，而且我们会甚至变成苦毒。我有一个好朋友，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在一个团体当中有很多的服事。后来他看到身边有很多的人行不公义的事情，他感觉到非常的生气。他想要做一些的事情，可是却没有办法做成，没有办法惩罚这些做不公义的事情的人。结果我的朋友怎么样呢？他心中的这种不平呢，就慢慢的变成苦毒，他已经没有喜悦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很小心，当我们心看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心。我们可以感觉到不公平，可是我们不要把这个不公平的心继续的存留在里面，因为它会把我们的喜悦夺去。诗人也告诉我们，心怀嫉妒也会夺去喜悦。什么是嫉妒呢？嫉妒呢，就是看到别人有的我们也想要，眼红，或者说别人想要得的东西，别人很轻易能够得到，我们却得不到。所以一个嫉妒的人绝对不是一个喜乐的人，对不对？所以诗人他说，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他看到恶人行恶，可是他们好像没有受到惩罚，而且道路通达，他心里面开始嫉妒。诗人说我们要小心。最近上个礼拜有一个报章，有一个报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讲到显克石油公司 Shell 有三个职员，在2007到2018年11年之间呢，他们偷了公司价值1亿2000万元的燃油，1亿2000万，我想这个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们想不懂有多少个零在后面。当我看到这个新闻，我在想说，我们的读者读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他们反应是怎么样？他们会不会羡慕，会不会妒忌，说这三个人到底怎么这么厉害，可以偷了这么多的钱？所以什么事会夺去我们的喜悦呢？诗篇37篇告诉我们两个事情，我们心怀不平的时候，我们看到恶人没有受到惩罚，我们心里不断停留在这种心怀不平的状况当中，我们会夺去，会失去我们的喜悦。当我们看到恶人的道路通达的时候呢，我们开始嫉妒，这个嫉妒也会夺去我们的喜悦。所以下来我们要来学习怎么样以耶和华为乐，我们怎么样去学习以耶和华为我们的喜悦，以耶和华为我们喜乐的源头呢？第三、第四节说，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第四节又要以耶和华为乐。第三节有四个很重要的命令，他说要依靠，要 trust， 要信任，要相信，相信耶和华。第二个要行善，这里的行善呢，不只是说做慈善的事情，而是说做好事，做美的事情。第三个要住在地上，这个住这个字呢，有定居的意思，不单单只是说住在地上，而是把这个地方呢当作自己的家。第四个，以他的信实为粮。这句以他的信实为粮比较有些的争议，因为希伯来文的原文的字呢可以翻成很多不同的意思，所以有其中一个英文译本呢，他说我们要 feed on his faithfulness， 要吃神的信实。我觉得跟新译本相当接近，以他信实为粮。我想到这个以他的信实为粮的话，我就是什么意思呢？我就觉得是我们天天要支取上帝的信实，信实的应许，上帝会供应给我们生命当中所需要的一切。我想到当年以色列人他们支取上帝的信实，他们每一天有玛拿能够来吃。所以第三、第四节有什么关系呢？这四个命令跟第四节又要以耶和华为乐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英文的一个翻译 Net Bible， 它在这个第三、第四节当中呢加了一个小字叫 then， 它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们在第三节行了这些的命令的话呢，我们就会以耶和华为乐。所以诗人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我们假如每一天能够依靠耶和华， 我们能够信任上帝会保守我们出入平安。我想假如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信任的话，我们一定会心里有喜乐的。特别在这个疫情横行的时候，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不敢出门了，怕会被感染。可是假如我们能够依靠耶和华，我们心里面能够有喜乐。我们要行善，我们要争取机会对人做美事。我想我们身边都有很多有需要的人，我们愿不愿意伸出援手去向他们做美事？我们要住在地上，我们要安居 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要只是单单顾自己的家，我们甚至要把自己的家扩大，我们要关心我们的邻居，关心到我们身边的人。第四，我们要以他的信实为粮，我们天天去支取上帝的信实为我们的粮食。假如我们真的能够这么做的话，我想我们就能够以耶和华为乐。而且当我们以耶和华为我们整个喜乐的源头、喜乐的目标的时候呢，诗人说他会把我们心里所求的都赐给我们，这是何等美好的这个应许。可是我们也知道，人生呢不是天色常蓝、花香常漫。我们可以信任上帝，可是有时候我们会经历到失望，我们可能会被朋友、被恶人所陷害，我们会看不到上帝的信实。所以我们一方面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忠心持守、遵守神的命令，可是呢，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学习默然等待。第七节这么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这里第一个命令是要我们默然。默然这个字呢有什么意思呢？默然其实它就是不要讲话，安静的，英文是 still， 在站在上帝面前。当我们经历困难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反应我们是想讲很多、问很多的问题，可是诗人说我们面临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呢，我们默然。第二个命令是要我们等候。等候呢就是不要采取任何的行动，我们相信上帝是信实、是慈爱的，我们就在上帝面前等候。我们刚才读到的约瑟的例子，约瑟被诬告的时候他默然，他没有为自己争辩。约瑟被酒政遗忘的时候，他在监牢里面耐心的等待，他没有用自己的方式尝试去提醒这个酒政。诗人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在默然的时候，当我们碰到困难、被人欺压的时候，面对一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一天我们在上帝面前默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恶人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很得意，可是他的时间是操纵在上帝的手中，有一天他会被剪除，而且有一天他要归于无有。上帝有一天会为属他的人伸张正义，这是诗人在默然当中经历到的。诗人在等待的时候呢，他发现上帝至终会赏赐、奖赏那些公义的人。他说那些等候上帝的人会承受地土，谦卑的人、好人、追求公平公义的人，有一天上帝都会祝福。上帝会使到公义如光发出，使公平明如正午。所以诗人肯定我们的上帝是位美善的上帝，他最终一定会奖赏那些正义的人，他会惩罚那些作恶的人。刚才我们读了最后一段经文，保罗他更具体的告诉我们这个奖赏是什么。保罗说这个奖赏呢是一个无比荣耀的将来，那个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身体会被改变，我们变成荣耀的身体，我们变成有能力的身体，不朽坏的，我们要承受上帝的国，我们与耶稣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生活当中以耶和华为乐呢？我们要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积极的来遵守上帝的命令。上帝要我们做的，我们需要专心忠心的去做。可是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需要默然的等待，这是诗篇三十七篇告诉我们的。可是现在是来到最后一个问题了，我们为什么要以耶和华为乐？刚才我们讲到很多 要怎样以耶和华为乐，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我想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世界上一切的喜悦都是短暂的。我们可以追求很多不同的东西，我们可以追求我们的工作，可是我们知道在工作上面所得到的满足喜乐是很短暂的。我们可以追求我们的家庭、孩子、我们的配偶，可是我们知道这些都不能带给我们永久的喜悦。圣经告诉我们，只有来自上帝的喜悦是永远的。世上一切的喜悦，我们所追求的一切都是短暂的。可更重要的一点，我们会发现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已经先喜悦我们了。在我们去追求以上帝为我们的喜悦、为我们的喜乐之前呢，上帝已经先喜悦我们了。在西班牙书三章十七节很出名的一段经文，先知这么说：耶和华你的神在你中间，他是施行拯救的大能者，必因你欢心快乐，必默然爱你，并而且必因你喜乐欢畅。这里提到的上帝耶和华，上帝大能的拯救者，万军之耶和华，他会因我们而欢心。在整本旧约里面，我们都看到上帝主动的跟人建立关系，主动的去爱人。在新约的时候，上帝给我们一个更大的一个的证明，借着主耶稣来到我们当中，向我们表明上帝对我们的爱。罗马书五章八节，我想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所以当我们要追求以耶和华为喜乐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耶和华上帝已经喜悦我们，上帝已经爱我们了。在我们还没认识他之前，上帝已经爱我们了。所以不是说我们要去做一些的事情来赚取上帝的爱，而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我们经历到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很愿意的去服从他，去顺服他，做一个听话的一个儿女。我常常觉得我们对上帝的爱了解的太少了，我们没有花时间去想到底耶稣爱我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到底上帝喜悦我们为我们所付出的是有到底有多少，我们没有真正去默想，我们没有真正去思想。假如我们真的想到上帝爱我们，上帝喜悦我们，甚至把他独生爱子主耶稣差到我们当中来为我们死，我想我们很自然的就很愿意去爱上帝，去回应他的爱，成为一个喜悦上帝的人，因为他已经先喜悦我们了。我请敬拜团先上来，我们会唱一首的回应诗歌，叫《安静等待》。希望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能够安静的来到上帝面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的光景是如何的，我不知道你今天心里面的感受是怎么样，是很喜乐，还是你正处在一些的困难当中，或者你觉得我感受不到上帝的慈爱，我觉得上帝离我很远，我觉得好像上帝没有喜悦我们。让我们在上帝面前安静的等待，好叫我们能够再次的被提醒上帝怎么样的爱我们，也恳求圣灵能够让我们体验到主耶稣长阔高深的爱。我们请钢琴可以先弹。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处在困难当中呢？或许有一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安静的时候，我们能够把我们心中的重担交给我们的上帝，让我们花一点的时间在上帝面前安静等待，聆听上帝对我们说：我爱你，我喜悦你。 我们就在等一下敬拜团队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对上帝说，上帝，我把我的生命再一次的交上给你，我愿意以你为我一生最大的喜悦，最大的喜乐。
弟兄姐妹请起立，
我的心要安静默然等待，因为救恩必从他而来，唯独他是磐石，我的拯救，他是坚固保障，与我永同在。我的心要安静默然等待，因为盼望必从他而来。主要能力我必不要动，他是避难所，他慈爱永不改。作恶的人虽伤害，我专心等候耶和华，公义审判的主宰。我的心要安静默然等待，慈爱能力必从你而来。纵然世界变迁，你却不改变，公义行事主不，你直到万代。
我的心要安静，
我的心要安静默然等待，慈爱能力必从你而来。纵然世界变迁，你却不改变，公义行事主不，你直到万代。纵然世界变迁，你却不改变，公义行事主不，你直到万代。
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纵然世界变迁，你却永不改变。我们相信你是公义的主，你也是信实的主，我们可以一生完全的永远的依靠你。主耶稣，当我们依靠你的时候，我们求你将你的喜乐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以你的喜乐为我们一生所追求的，以你的喜乐为我们一生唯一的目标。主耶稣，你已经爱我们，你已经喜悦我们，求你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每一天回应你对我们信实的慈爱。我们如此求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